就这个部分，你像我们的提供，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谈的情绪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两个阶段的情绪出来了？第一个阶段的情绪，心理学一直在处理的，他认为事情跟你的原先创造出来跟你的心无关，现在我只要转掉你对他的理解，对他的诠释就好，让你放下，因为事实没办法改变。但是，但基本功的看法就是，你现在会发射吸引这个事件，内在有一个对应的信念。这个信念你现在虽然释放出去，你没转开，下一次它还会慢慢累积能量，又会创造出来。你要不要从那边去改？你要珍惜这一次所带来的机会，就必须从这边去解了。所以基本功给心理学或者其他事件多了一层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创造你实相那一层，回到那一层去解。以前几堂课都在谈这个，其中对应是一个很重要的运作模式，因为你必须从外面的事情看到你内心怎么把它吸引过来的。那么你讲是知道你的内心，因为当你练对应练到很熟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直觉就出来了，你根本不需要再去隐喻，因为你像隐喻传统建立在哪里？类似类比上面的运作计划。但是今天我假设说这一件事情在教我价值完整，我告诉你所有的类比都全部剃掉了，所以隐喻才有那些后现代学者说，因为亚里士多德把隐喻建立在所谓类比上面，让隐喻开始枯萎了，让这个态度枯萎了，突然间存有你更大的本体，要利用隐喻去过各种方式的表达，结果被聚焦限缩，只能在类比身上去找隐喻的事情，那你会发现那个合作突然间变淡了。每一件事情都有价值完成的隐喻在里面，所以隐喻目前发展的是非常限制的，因为它几乎就建立在类似类似类似，包括我们以前谈的那个疾病的希望都建立在所谓的类似上面而已。但是隐喻只有这样吗？所以后现代论的才会说，你们把那个隐喻那这本身这个观念的生命啊，压缩到只有在类似的观点上面，那是一个让隐喻失败、没有内涵、没有弹性的。像我们刚刚讲的车祸，循着价值完成，它也在隐喻事情了。隐喻是什么？就是借由某一件事情，再告诉你另外一个系统的东西。为什么一定要类似呢？目前都是用类比哦，但是不同的心态看不同的系统之间的结合，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人吸引过来，再告诉你是爱。一样啊，一样用隐喻啊，告诉你有合作关系，一样也在用隐喻啊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在类比呢？没有办法，我们现在学界的权威就建立在这上面了。价值完整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其实全部都在告诉你，只是说类似的东西让人家比较容易理解啊。但是我现在用类似，其实我只是在综合，就是把共同的焦点抓出来，然后从那边去开始思考所有的矛盾东西，你就会发现矛盾没那么矛盾。我昨天去看克里希那穆提早期写了一本书叫《生命之书》，它里面谈到矛盾跟冲突会耗损我们的力量。看到他是传统人家认为是建立在否定的学问上，就这一点他不否定，懂意思吗？就是矛盾跟冲突有那么可怕吗？所以就这一点他没有否定，所以他应该把他自己的货在否定之后，他会发现不同的迹象。所以最近看他的书，觉得自己很有成长，以前会被这个观点绑住啊，矛盾是不好的，冲突是不好的。但是看那个，看上次我看的那个《当地球停止转动》，基努里维演的那个话，就说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东西，所以矛盾跟冲突也不会浪费掉， 那这个就是你必须建立价值完整的观点，没有一件事情。你会发现这边已经慢慢在回应到《道德经》无为那个感觉。无为那个是强调，我在我的看法是强调无的运作模式啊，就是单谈无之道而已啊。他没有谈价值完整之道，他也没有谈自发性之道，他也没有谈神奇之道啊。这是才是讲出来的，健康之道他也没谈啊，他只是谈无之道而已。所以我不喜欢那个伪在里面，无啊，就是你用无有所作为，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《道德经》，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无哦，单讲无哦，而不是把无为两个字框起来哦，而是把无框起来哦，无为之道，因为老子没有标点符号的学问啊，没有了就随你们怎么用嘛，反正文本已经讲出来了，它就自由了。每个人要怎么去诠释，要不要被作者原先的中心思考框住，还是你直接用你的想法从里面去得到你要的东西，这都在属于价值完整的范围。因为我今天只要看到单一句话，然后我就收获很大，我管它前文后文是什么，对我来讲就是价值完整。但是今天我假设把这句话丢出去给那些老教授研究的结论，他会说你前后文要看清楚才知道，这个就是你作者的立场要宽你的体验。像我现在就不甩他了，以前会觉得啊，突然间觉得好像灵感所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没有值得了。这个就是我喜欢跟你们讲的，就是赛斯讲的愉悦是美德，我那一刹那的愉悦就是美德。而后现在人才会去批这个所有东西片段片段去中心化去中心化。在赛斯的书里面，我印象中他讲智慧这件事讲得好少，他讲得好少。但是价值完成他主要在讲的就是说，每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他怎么形容，他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从最微小最微小到最遥远的，全部都在激发你的创造潜能啊。那个创造潜能，比如说新的东西出来之后，那个新的东西又想把它带给你的新的价值完成创造潜能又带进去，就这样不断的滚。当然在赛斯讲价值完成里面，他说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，但爱很难定义啦，他只讲几个四个特质而已，就是沟通、探索、创造跟所爱合一的欲望。那你用这四个特质去看一下你的用爱的深度到底用到什么程度。沟通啊，沟通就是一个主题了嘛。探索呢，探索是比较少人谈啊，创造也是一个主题啊。啊，质疑哦，合一哦，合一更多人在谈啊。这就这四个特质，但是他强调的是合一的欲望。这是价值完整里面他以爱为根基产生。难道另外一个价值完成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估效应叫快乐的原理，这个到底你有没有看到价值完成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到底你有没有抓到那个价值，这个事情带给你的价值你有没有抓到，你会发现快乐的效应会出来，没抓到你就不会有快乐的效应。你就从这三个主轴去理解价值完成。当然它还有很多细部的操作，爱也没有正面负面啊，爱没有正面跟负面啊。我们假设把爱这个东西抓出来，它里面有一个自然特质叫沟通。那沟通我们来看一下，抓出来要把基本功带进来啊，这个想法。比如说以基本功的角度，这一个人这一个事件跑到我旁边，跑到我旁边哦，他对我有没有爱？假设我把沟通这时候抓进来，他对我有爱，因为他有沟通。为什么沟通？沟通在哪里？他帮助我，告诉我我内心是什么心态，由他来扮演。你会发现他的出现他的显现是在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。这你有没有看到他沟通的层面建立在哪里？给你认识你自己，让你认清你自己，这也是一个沟通啊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是基本功能抓进来啊。那你假设说现在你更大的本体也利用这个我，然后来告诉你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动，你会发现你假设把这个抓出来，你会发现他的沟通就出来了。另外两个层次的沟通嘛，就是你借由这个事情跟你自己的内心产生沟通，认识自己。另外一个，借由这个事情去看到你更大本体，希望借由这件事情来告诉你什么信息，给你什么建议。另外一个层次的沟通就出来，你的更大本体利用它来跟你沟通嘛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沟通啊。那这里面你会自然闪烁出来，对啊，事情本身就是让我认识自己，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就出来了，它让我知道我的心怎么创造它，这样懂吗？你们看到价值完整自然就跑出来。然后今天假设你看到更大本体借由这个部分告诉你，给你什么建议，同时这个事情也告诉你内心是什么观念把它吸过来的，你会发现以爱以价值完成做连接基准的东西就跟着出来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当你发现我是怎么创造，当你发现你的更大本体给你怎么样更大的建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，那时候快乐的效应就出来了。我们看到价值完整就这样运转，愉悦是美德。我目前早期是冲突的，比较起来起起啊，对，就这个情况很爽，因为突然间进步好大，啊，所有的书以前看不懂的，现在突然间都开窍了。会啦，会有冲突，没有，那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冲突矛盾也不排斥它，就想去做啊。你会发现愉悦是后面突然间冒出来的，但是就是有一个热情，就是有一个怎么讲的热情，就是想把基本功做一个程度的演化，而且那样的演化我不需要赛事的阴影太多，而是纯粹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把所有东西滚进来，又要炒出自己的菜，那只是这盘菜慢慢炒出来给你们吃吃看看，你们适不适合吃而已。你会发现当我时间开始多出来开始焦距的时候，也蛮富足蛮恩宠的，走得蛮顺的呢，现在转得蛮顺的，而且不用去开庭了，看法官的脸色了，哦，这个就很爽了。哦，在开庭的时候就每一句话都要听，然后这一句话错了，哦，等我要反诘问的时候又要开始弥补了，弥补不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去给人输赢，那时候就陷入那种纠结啊，那种基本功有时候就用不进去。通常开完顶之后才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今天会创造这个不好的感觉？他不要给他的几行代志，你把他饿嘛。所以永远都在写啊，连赛事也在写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写的。对啊，就一直写，一直写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念头不断的演化，演化。这是情绪啊，你们看到情绪、思想、信念都有关，而且它摆列的层次在哪里，由你们自己来决定。你要直接摆列到基本功的范畴，还是摆列到诠释的范畴，由你自己决定啊。但是诠释的阶段依然在基本功的范围啊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把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那么体验本身就告诉你，事情没办法把它移开，你可以转你的念头，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的体验了。所以有些人，比如像瑶瑶那刚刚讲的，老公死了，她很快乐，她还是要装着有点悲伤。这意思，有些人可能必须，袂当安尼安尼红咩？为人佫想要佫嫁了，爱老有探听了，爱死样要欢喜也像加错啊，他就必须装着娴熟一点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对呀，啊，然后心里已经放了100串鞭炮了，哦，高手高手，瑶瑶她老公听了不会怎么样哈，所以你每那个你老公推销公去新时代听王律师的课，所以每个人的情绪你会发现，他内在其实不会只有一个情绪的，像我刚刚讲下来，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不会很单调的。